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10月21号，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发生枪击事件，总领事宋荣华受重伤，另外两名领事馆官员死亡。据中国官媒报道，袭击者是总领馆领事部一个工作人员的丈夫，性情偏执，事件看上去是起内部纠纷，但是至今尚未公布引发事件的具体原因。西方媒体也报道，中国当局已经要求菲律宾方面按照外交豁免权，不在所在国家审理嫌疑人，而把他们引渡回中国，在国内审判。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驻外机构发生枪击血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中国驻外使团为什么内斗之风盛行？是文化如此，还是机制使然？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各位听众观众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来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这起枪击案的最新报道呢，还是3-4天以前的事情，就是说中国当局决定利用中国方面的外交豁免权，把这两位人员，其中一位是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外交官，另外一位据说是他的丈夫，那么很显然不是外交人员，把他们引渡回中国，在中国进行审判。你怎么看待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个听说他们已经被遣返回去了。
嗯，
我倒是不是很同意说一定要通过一个孤立法审的刑事案件就延伸到对整个的这个体制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个案例呢，讨论一下中国的这个外交的体制或者外交官这个职业的一些特征，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案件，我还是先讲一下这个案件本身有值得这个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外交豁免权。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国际法来讲是有一些争议的。主要的原因是外交豁免权的一般的规范的范围是确定在于你的职业的行为。跟你职业相关的行为，但很少有一个外交豁免权里面呢，就是杀人了啊，我也跟你豁免，对吧？那么菲律宾为什么同意这个中国实行这个法律呢？主要是原因是第一个，他杀的人不是菲律宾人，对吧？这个是你们自相残杀。第二个呢，就是我菲律宾的审判这个案子还涉及得很麻烦，浪费我的司法资源。对不对？中国在这方面呢，正好我不想家丑外扬，不知道审判的时候，因为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媒体比较开放的国家，那么你很多东西是可以公开报道的。那么中国的习惯就是关于官员的事情要尽可能掩盖真相啊，所以呢，这个对于菲律宾来讲啊，不想去浪费司法资源；对于中国来讲，要掩盖这个事情的真相。然后呢，所以这个稀里糊涂就套用了一个所谓的外交豁免权。所以实际上有没有外交豁免权，实不实于这个涉嫌的这个枪杀案件，这个中间现在其实是值得争议的。但是东南亚有些国家啊，讲老实话，这个法治啊有时候是比较混乱的，比较不是那么严厉的那么更主要的是这是个外交纠纷，反正是你们中国人麻烦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所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就从此掩盖了因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国的这个媒体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我们不可能接近这个真相所以这个真相是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外交系统所面临是存在的问题有一些媒体已经挖出来了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这个中国外交系统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案件。但是我觉得这些案件其实在其他国家在其他体制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说不是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中国的这个外交的体制它的封闭性的体制它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里面并不像媒体那么宣扬和描述的那样 首先外交官是一个权力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一个职务啊，他基本上是就是一个官员的接待站啊，在很多人领馆啊，这个是不是中国这个使领馆的问题？那全世界所领馆它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个接待站啊。那么他其他实际上在国内的政治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啊，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外交系统它也是一个清水衙门啊，它是一个清水衙门。然后呢，它又是由于中国的这个体制对这个外交官的这个权力，它运作的范围规范的很严厉啊，所以他们的自由活动呢是非常少，基本上。我很多朋友因为做外交官嘛，我经常开玩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跟坐牢也差不多，对不对？软禁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软禁在那个房子里面啊，矛盾呢、啊、就问题很多啊，这个互相这个彼此的冲突也很多。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外交知道的很少。但是讲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啊，非常可笑的。以前的这个使领馆经济比较困难，那么这个大家饮食也比较紧张啊，就是。采取这个分批制啊，我一个朋友就在一个地方去当外交官，他说他们每一天吃饭之前呢、啊，那个厨房的师傅啊就把这个东西呢准备好了，比如说他们有三族人啊，使领馆去吃饭，要每个族呢先有一个水果，对吧？因为那个地方水果还比较丰盛，但是中国的外交经费有限了、啊，所以呢，每一个桌子上呢，每一个位置上放一个香蕉啊，放一个香蕉或者放一个其他的水果，那有的人呢就偷偷的先跑进去吃饭。他跑进去吃饭什么呢？其实是不能自己单独吃饭的，像大家一起吃饭。那为什么他要提早几分钟跑进去呢？他就跑进去看看那个水果哪一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他赶紧找一个比较大的放在他的这个面前，知道吧？就是这种荒谬和可笑的事情呢，在领馆使领馆是发生很多的。那使领馆很无聊啊，就是工作很无聊，有时候要去到所在国去采购一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个公家的这个汽车啊，当然汽车还不是这个包给每一个人的，那么是公家出汽油钱。所以有一次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这个当上他在一个使领馆里面当这个主要负责人，他很生气，他说你们一去买一条牛仔裤啊，买一条裤子啊，才30多块钱啊，你们穿了几天觉得不行，就退掉。因为来回的汽车油钱就搞掉100多块钱，对吧？但是可见他使领馆的工作，他很多东西是很无聊的。你那些负责侨务的人，还有时候可以跑到社团里面跟这些无聊的什么这个同乡会、那个同乡会出席一下，对不对？应付一下。那有很多的工作职责是不能出这个使领馆的，所以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封闭性呢，就造成他们内部的矛盾其实是很多的，只是因为掩盖了，没有发生这么一个枪击案，所以我们外交不知道而已。那么其他西方的外交官到别的国家呢，只要那个国家的法律是比较完善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恐怖事件啊，比如说刑事案啊，那么外交官的自由度呢比中国大很多啊。当然中国现在外交官的自由度也在增加，但是在整体来讲还是有问题，大部分的外交官他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去跟当地的社会融合在一起。其实外交官他就是有几个职责吧，一个是接待站，我讲的第二就是接待国内来的这个官员或者是关系户或者是亲戚啊等等等等啊，第二个就是要跟当地的这个社会发生的关系进行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个交流，第三个是执行国内给他的这个指令。第二个方面做得很差很差，中国可以说几乎就没怎么做啊，因为你没有这个自主权，你不做吧，你反正在这里混，每个国庆节搞一个国庆宴会，找一帮华侨来吃一次，找一些当地人呢来吃一次，你看就拉倒了。所以外交官他能够发挥自己能量的东西实在太小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来访问，这个使领馆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跑腿的嘛，他没办法去发言，因为每一个细节他可能都是中央警卫局或者是中央办公厅或者是习近平的新警团的来决定的。外交官完全是个边缘性的一个角色。以前比如说钱学森当外交部长当副总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人很了不起，我说我经常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外交活动啊，等到这个真正的领导人来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长钱学森都在很边缘的位置上，他能够发挥的这个作用很小。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国家，但它的外交的位置是非常非常低的，爬得非常好，它不像美国爬在几乎是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在实际权力里面甚至是第二位，对不对？那在中国的外交部长里面几十位了，就是25位以上了，因为他如果他不，你政治局委员他不上，相信了杨建石是个国务委员，那他的排名可能是30名50名之外了， 啊，所以权力很小，就局限了这个外交官的发挥。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事件啊，首先这个外交官还是属于特权阶层，一般老百姓还是当不了这个。这个事件呢，是一开始好像官方是要封锁，因为不想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根本封锁不了。我就联想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美国最近在百度网上的那个网络收听也全部被封锁了。问题他封锁不了啊，现在是要么翻墙，要么通过一个卫星天线都可以看到。中共何必干这种事儿？你有点经费，你搞点其他事情，花在这个上面，这简直无聊得很啊！我就说这点啊，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说过去在中国的驻外机构当中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血案，而且我记得有一次的血案比这个程度还要严重，那就是1982年的时候发生在莫桑比克，一个叫做唐建生的翻译，也有人说是大使馆的秘密的武官，负责和当地游击队啊或者是反对派一些联系，这么一个人，他开枪打死了大使馆的9名工作人员。那么从菲律宾总领事馆以及莫桑比克这个当时1982年这个枪击案，您认为中国的驻外机构的管理和体制存在哪些问题呢？
我接触过不少这个当外交官的朋友啊，也有是家里是很高的职位，也有是红二代，然后这个第一他们可能政治上要可靠，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外交纪律非常的苛细繁琐。然后，正如这个和平先生讲的，就是他们自己也对我讲说，我们觉得干在使馆非常没意思，这还是一个中共元老的这个后代，跟我说就跟坐监牢一样。他觉得好像他一生的经历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外交官。那么这个后来就干别的了。然后还有，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这个红二代，他就是在使馆里，他服用药物过度，然后就猝死了。当然他服用的是什么药物，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这个自杀的这种情况也有。至于您说的这个莫桑比克这个呢，就是这个外交官，实际上他是武官处的一个随员，实际上是给这个，就是当时大概在训练这个莫桑比克的这个，政府武装，所以当时这个莫桑比克，他们这个新政府独立和这个夺取建立新政权，他是一手在中间操办，所以他的这个枪据说就是从这个总统卫队的手里这个弄来的，这个手枪啊是这个总统的卫队长那借来的，所以他呢自认为功劳比较大，而且他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然后呢，他跟另外一个干部子弟，就是原来的这个那位自杀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两个人发生矛盾，他大概打了人家两耳光吧。然后使馆里头那个时候文革也结束不久，所以就是大使主持就没完没了的开批斗会，然后呢准备把他给这个送回国，这种情况下他就一怒就是杀了9个人。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看类似的事件，就这种军人激情杀人的事件，其实在国内也是不断的有发生，啊，最著名的呢就是也是80年代在发生在建国门的这个枪击案，这个也是一个部队的军官，因为和上级领导好像是因为超生，要被这个部队赶回家，所以他就杀人，把领导杀了，然后开着车一路冲到建国门，然后在对射中好像还杀死了外国的这个路过的外交官。就是这类的事件，其实它的失控有它体制上的原因，就是 尤其在外交系统里面，他们有森严的纪律。那个时候森严到什么程度？过去是好像出外出必须两个人，就是他互相监督。后来这条是放松了，就是过去是互相都在盯着别人，都在盯着别人的这个任何的毛病，然后什么打小报告啊、内斗啊，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比如就像在监狱的囚室里头，这个矛盾是就是它会越积累越多，而且可能都是因为一些琐事，所以这套机制呢也是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内斗的传统。从中国这个历史近代历史上来看，这种情况非常多。大清的时候最有名的外交官郭松涛，就是被他的副手给告倒的，不但告倒，而且差点是丢了性命，差点抄家，最后是赶回老家去，永远不再用。就是这种事情吧，是就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中的一些劣根性在内，就是派系斗争，而且越到这种封闭的环境，资源越稀缺，或者是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狭隘的这种人事关系，都有可能引发这种突发事件。所以这次我想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其中的真相就随着这个嫌疑人，这个杀人的人，他们两口子被这个送回国内以后，可能这件新闻就会逐渐的消失。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很多很多的新闻，现在都没有下文。这件事儿，我想可能也是差不多。也许再过了十几年，突然大家某一天会知道这件事儿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当然也未可知，就是现在毕竟有了互联网，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追踪这件事儿，并且知道它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我想呢，它真相被掩盖的可能性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好的，
谢谢。
好，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关于这一个事件呢，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的很少，环球网呢报道了两篇，其中一篇就说到驻外机构非神殿，公众不应对于外交部有过高的要求。请和平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他的这个评论，我们跟前面讨论这个纪律一样的，你怎么能去评论他呢？谁又把这个使馆变成了一个神殿？没有啊。但是是不是神殿，如果他不是神殿的话，那我们应该知道他真相，对不对？恰恰是你掩盖了真相，恰恰你是没有把事实告诉我们，他也许就是很孤立的很简单的一个刑事案件，对不对？正是因为你掩盖了真相，所以我们才有被这么多的评论，和老百姓有这么多的这个联想，然后你造成社会上的这冲击力就越来越大。中国的问题一切的就问题就是它是一头马，你先把这个事本来是个小事情，然后你掩盖的越多，然后人们对你的信任感就越少，你要扭曲的越多，人们对你的讲的话的真实性认可的程度就越低，然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麻烦。像这样一个事情，媒体就完全不能报道啊，对不对？一定要已有的报道你马上都把它删节了，那你反而会给大家一种感觉，你到底是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了，对不对？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然后变成了一个整体上来讲的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社会，彼此不信任，彼此怀疑，互相残杀，然后这后面就搞成一团糟。
好的，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